弟兄姊妹，请安静就坐，好快我们的聚会就要开始。聪文，麻烦你给段经文我，不是我背呢，就不知道背不背得那么好。我背了下来，不过不知道背得对。好了，我们时间够了，我们的聚会现在开始。我先选读一段牧师选召的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出自于诗篇95篇第6和第7节。诗人是这样讲的，他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做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们一起来同心的祷告。亲爱主，今日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日子，因为在这一日，普天下属神的子民都要在你面前屈膝的敬拜，都要用我们的心口唱心和的去赞美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值得我们称颂和赞美。我们都愿意今日我们所献上的一切，能够将你所当得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亦都恳求你悦纳我们今日所献上的一切。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救主。献给我天上的主，心声来呈献给我天上的主，愿赞美颂扬都一一归给你，主你是伟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数不尽来呈献给我天上恩主，愿见证传扬主恩典多么美，感激你常顾念扶持，齐赞心呈献赞美。为你，我献上颂赞。在我心中有千百万心声，来呈献给我天上。齐真心呈献赞美给你，尽我心意颂唱每片的诗句，齐 齐举手呈献敬拜，永远归给你，为你我献上颂赞，齐真心呈献赞美给你，尽我心意颂唱每片的诗句，齐举手呈献敬拜，永远归给你，为你我献上颂赞，齐真心呈献赞美给你，尽我心意颂唱每片的诗句，齐举手呈献敬拜，永远归给你，为你我献上颂赞，为你我献作活祭，让我永化作活祭。
唱下一首是献上我生命，了恩典宽恕奇妙救恩，我在你跟前屈膝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一生中，你是我的神，你是我主，你赐下了恩典宽恕奇妙救恩，我在你跟前屈膝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一生中，我愿意一生跟随你，我愿意一生依靠你，我愿意你进入我的生命，我愿意一生爱你。请大家一起读呢节金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你是我的神，你是我主，你赐下了恩典宽恕奇妙救恩，我在你跟前屈膝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一生中，我愿意一生跟随你，我愿意一生依靠你，我愿意你进入我的生命，我愿意一生爱你。
生跟随你，我愿意一生依靠你，我愿意你进入我的生命，我愿意一生爱你，我愿意你进入我的生命，我愿意一生爱你。圣灵，请你来。
在心你是神。
OK， 我哋嘅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将此为止为止啦，多谢大家。
以下系读经时间，今日嘅经文系记载喺《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至到二十六节，请用启言嘅方式读出。我读启，请会众读应。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弟兄们，圣灵藉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以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份。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圣经读毕，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
好，弟兄姊妹，大家早晨。我们继续《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到二十六节的信息。上一次我们用了两堂的时间，就开始讲《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十一节。一到十一节是讲什么呢？还记不记得一个主题？可不可以下一个 PowerPoint？下一 一個 PowerPoint， 呢個係題目呢、這個。OK， 好。我都有號碼，你跟住個號碼好嗎？我嘅 PowerPoint 裏邊係有號碼，你跟住個號碼得㗎啦，你就唔會咁慢或者咁快啦，你跟住個號碼。好，弟兄姊妹，上一次我哋講到喺《使徒行傳》第一章1-11節裏邊講到一個主題係乜嘢？見證的能力。OK， 我想問你一樣嘢，回教徒有冇見證啊？有冇聽過回教徒講見證啊？回教徒講見證一樣噶，佢話真主點樣臨到我，我個生命點樣改變？有冇聽過法輪功嘅人講見證啊？有，你喺法輪功嘅網站上睇見，哎呀，我練呢個功嘅時候，我嘅病點樣好咗？我血壓高點樣降低咗？我個憂鬱症點樣好咗？佢話法輪功李洪志啊，同我同姓添，嚇死我真係！係點樣？這個師傅幾犀利啊？係嘛？有冇聽過摩門教徒講見證啊？我哋都聽過。好，我問你，基督徒你都講見證喎？你都講見證喎？你講乜嘢啊？我講乜嘢啊？嗱，呢個好重要。所以《使徒行傳》第一章咧，當教會被建立嘅時候，其實神透過路加提醒我哋，我哋見證嘅能力，基督徒見證嘅能力，我哋嘅根據係乜嘢？係咪好重要？你嘅根據係乜嘢？如果其他宗教的人都有见证，那基督徒的见证到底我们根据是什么？而我们还强调这个见证是一个充满能力的见证。你认为你的见证是什么有能力的见证？你认为是不是？当我跟别人讲见证的时候，我相不相信我的见证是有能力的？或者你懷疑，因為你講咗好多次福音，嗰人都未信主啊，邊度有能力啊？甚至到一個地步，我都唔講見證啦，我都唔同人見證耶穌啦，因為我每一次傳福音都冇信主嘅，我仲講乜啊？所以好多基督徒唔傳福音噶啦，因為佢口裏面話我相信我見證有能力，其實佢唔去講見證，佢懷疑佢講嘅見證。所以我要問你啦，我哋要問自己啦。你见证的能力根据是什么？就算你现在看不到有人信主，你都相信这个见证本身是充满着能力的，只不过你现在看不到而已。但有一天，这个见证本身就可以证实了你所说的东西完全是真的，而且是照着你所说的实现在每一个信的和不信的人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见证的能力除了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其实它已经是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它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今次的主题里说神处于生命见证的能力，这个是跟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想问你，我们温习一下好不好？我们见证的能力是根据什么？是基于什么？第一，我们见证的内容是耶稣，是那个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这一位的耶稣，是根据他，他就是我们见证的内容。它不单止是我们讲见证的内容，也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庭里面，那个生命见证的那个的模仿的那个榜样的那个中心。第二，我们见证的能力是根据它显然的凭据。刚才我跟你说，所有的穆斯林回教的讲的回教徒讲的见证，法教徒讲的见证，法轮功讲的见证，所有的其他宗教的见证在里面，他们的神不是复活的，他们从来没有显现过。 是吧？你和我信的耶稣是显然的，四十日和五百几个当时的信徒显然的自己，用四十日的时间再一次重新去温习他三年几的时间教导的所有的真理，他跟他说这个就是天国的信息。跟着他就回到天父那里去，活生生的他们看着他，记得第一章一到十一节，他们活生生的看着耶稣显现了四十日之后就这样升了天，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还有钉痕的，他还有钉痕的，他手他这样活生生上了去了。跟着那两个天使说，你们站在那里磨什么啊？你看见的这个耶稣，他现在回去，后面那个说话很厉害，有一什么？他还会再回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力的地方，因为你的主，我的主是复活的主。第三，第四，他的计划就是我的优先。耶稣一生都已经显明，作为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一生的优先，他一生的计划是以神，以耶稣基督的计划作为他优先的。简单讲，基督徒，基督徒，你的生活里面就是以神的计划作为优先。我们仍然要工作，我们仍然要赚钱，是吧？我们仍然要生活的，我们仍然要去旅行，我们仍然都可以玩乐，我们可以吃喝，我们都要，但要记住，我们的人生的计划是以神的计划作为我们优先追求，作为我们优先追求。我们都盼望我们有子孙，我们有后代，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我不反对，但是弟兄姊妹，当你有孙，你有曾孙，你有越来越多孙的时候，你很开心，神祝福你。但请你不要忘记你的优先的计划是什么，你要跟他们说，耶稣的计划就是要拯救你的孙。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如果从来没有跟你的仔女讲过信耶稣是什么一回事的，你现在要考虑这个应该是你的优先。如果你将要生下一个 baby 的时候，你要记住，你要跟你的 baby 说，从小就要跟他说，女儿啊，仔啊，耶稣爱你啊，耶稣创造你是有目的的，因为耶稣要拯救你，你小小个就要教导他，耶稣爱他，耶稣要救他，耶稣要给他灵魂。第五，他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什么？他的计划。我们常常说大使命，大使命，基督徒有大使命，这个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他的计划。神的计划就是要透过所有的基督徒，透过教会，所有的教会建立的根基就是他的计划。他的计划就是让地上有更多的人被神感动拣选，成为他的儿女，开始生命改变，而开始在地上去学习敬拜侍奉神。这个就是他的计划，这个是我们的使命。最后，我们做这一切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会再回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耶稣常常提醒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地上，到底我们活着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活着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活着的动机，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生活更好的话，而不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知道他会再回来，因此我的使命就是完成他的计划。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 我哋嘅生命里边，神俾到我哋呢个永生嘅生命，我哋呢个属灵嘅生命就冇办法彰显能力。点解好多时候我发觉我哋基督徒嘅生命系软弱嘅，系冇能力嘅？系因为我发觉我哋冇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去谂清楚。今日我哋喺呢度，我哋到底我哋嘅见证嘅能力系根据乜嘢？好，我哋跟住今日要继续落去啦，弟兄姊妹，今日继续落去系咩咧？我哋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到二十六节嚟学习一个属灵操练嘅功课，就系等候嘅功课。等候嘅功课系我今日要讲嘅主题。对好多人嚟讲，等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认为内心的等候是一个美德来的。你认为等候，内心等候，内心是不是一种美德？但是很多人不认为这是一种美德。有些时候我自己都认为我自己都没有这种内心等候的美德。我们常常经历到看到有很多人在很繁忙的街市里面开车的习惯，一心急起来就什么搏命按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是吧？我们要前面的人让开那条路给我，你有没有在他左头左势？我们心里面用起很多的情绪，很多的负面的东西，等不及了，让开。我们排队的时候，在那里推挤，我们想挤到什么？挤到在这个整个队伍的里面，我尽量行到前面，我尽量比人家快，是不是这样？我想问你，全世界里面哪一个国家的人最喜欢排队？你知不知道誰最喜歡排隊？日本人、okay? 日本人都還差一點。誰人最喜歡排隊？新加坡人。你在新加坡，你注意看香港人喜不喜歡排隊？喜歡，現在喜歡。以前我就覺得，哇，我去地鐵的時候我不用排隊，是被人推進去的。我想排隊都沒得排，太多人了。弟兄姊妹，你发觉一件事吗？很多小孩是很恨等待的，很多小孩是没有耐心等的。有很多成年人都 很讨厌等待的。我们什么都要促成，我们什么都要快，我们什么都要及时行乐，什么都马上要满足我的想法，我们什么都要快的。我们要立即的成功，我们要立即的快乐，我们要立即的果效，是不是这样？问题是我们把这种急躁不耐烦的心态我们带入基督教的信仰生活的里面，还有我们侍奉的工作的里面，我们把期待眼前的果效的心态，我们希望看到果效带入我们的信仰、生命和侍奉的成长的里面。我们要快，我们要快，我们要快，我们敬拜要马上有美好的感觉，我们要促成的学习班，希望他上了主学之后就立刻可以，哇，好像我这样。我们要立即梦影魂梦睡听的祷告。当我们的祷告，我们所做的事没有活得立时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开始什么？开始嘀嘀咕咕了。我们开始不舒服，觉得不舒服，我们开始不开心，我们埋怨了，疑惑，那些心态就来了，就涌上心头。 我哋好自然嘅就停留喺情緒嘅裏邊，而唔係喺我哋理性嘅裏邊，或者我哋對真理喺理性上對真理嘅認識裏邊，我哋停留喺嗰度，唔係我哋即刻嘅調換，用情緒嚟帶領我哋嘅諗法。我哋點解會咁啊，弟兄姊妹？我哋點解會咁？因為我哋中意速戰速決嘅天性，使我哋認為神就好似我哋普通人一樣，我哋把神當作人，我哋把神當作人，甚至當作我自己。我嘅意思係咩咧？我講個故事俾你聽，係嘛？啊，呢個係我從我生活裏邊去諗下神同人有乜嘢唔同。当你的配偶很生气的时候，他就对你不理不睬，不瞅不睬，一声不响，你又会觉得什么？当你的老婆跟你打冷战的时候，你的先生跟你打冷战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他不睬你啊，他不理你啊，你会觉得什么？你开始被孤立了，是吧？你又开始什么？你又很困惑，什么事这么大件事啊？不睬我啊？曾经有人说过啊，沉默是藐视人的最高招，是吧？哇，这招真是厉害。有一个人看起来他非常的悲哀，他的样子他很忧愁，他的朋友就问他，你怎么今天愁眉苦脸啊？他说，我的妻子告诉我深日不跟我讲说话。他的朋友就问他，那为什么令你这么难过啊？那个人说，因为今天已经第三日了。这个是我们的经历，弟兄姊妹，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的。当神，你在等候的过程，当神沉默不语的时候，并不表示他生气，他生气，他不是生气的。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我以为他生气我，其实他不是生气我，有一种从沉默以来的顺从，你知吗？当神沉默的时候，他要你学习顺从。这种沉默是为了让你对目前所做的事产生一种顺从他的心。有些时候神沉默其实是表达什么，有些时候是他要你去做，但是他保持金默，是不是叫金读金默？沉默，我要换我个广东话词典，你常常都教错我，我发觉沉默吓，即系沉默啊，叫沉默，读沉啊，就咩叫我叫金默咁 ？OK， 佢会保持，对唔住咩？沉默，佢、okay, 会保持沉默，直到你顺从佢为止啊。另外有一种嘅仁慈嘅沉默。神知道是为了你的好处，你必须去等候。还有一种考验的沉默，你知道吗？有时神要考验你，到底你信不信入我啊？你信不信入神啊？他沉默是因为他要考验你。还有一种爱的沉默，因为神爱你，所以他不答应，马上答应你所祈求的，他要你等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信主的过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跟从神的里面，其实常常你会发觉上帝都要我们学习等候，耐心的等他。在等的过程里面，他要你，他要考验你对他的信任，你仍然信不信任他是活着的，他仍然掌管着一切。这些都是我们讲了几次的神学的观念，上掌管一切，你仍然让他去做事，不是你去做事。但我们基督徒偏偏就在这个地方上，我们常常没有耐心的等候。 所以当神沉默的时候，很可能是因为他要把你放在培训班的里面。当神沉默的时候，因为他要教导你，你重新认识自己的真面目。当神沉默的时候，可能他要考验你对他和他的话语，你信靠的程度到底到哪里。当神沉默的时候，可能想让你安静下来，他才能够为你做一些事情。当神沉默的时候，因为他爱你，要你在他的爱中，你可以学习到怎样去安息。我们通常觉得心灵里面怎样得安息啊？你不要烦我啦，是吗？你不要搞嘢啦，你是不是啊？你觉得这样就安息是吧？啊，是吧？但偏偏上帝就被人搞你，偏偏你的生活里面很多问题，偏偏你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困难。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你在他的爱中享受真正的安息。神要我们学习在大风大浪的里面，什么叫做平安。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画面？有人呢就用一个这样的画面去形容我们的安息。他说有一次他心里面很没有平安，他就去到一个很美丽的瀑布那里、希望在观看这个美丽的瀑布，听到水声的底下，大自然的水声的里面，他可以心灵里面有一片的安静安宁的里面。当他坐在这个美丽的瀑布的面前，似瀑布下、啊、对不起，瀑布瀑布，在瀑布的面前，他开始在那里去想这件事，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心灵里面没有得到安宁，他心灵仍然没有得到安宁。他是怎样得到安宁呢？就在他不断的祈祷，神啊神啊，你在哪里？我在瀑布里面，我得不到，看不到，我以为可以，曾经可以，现在不可以，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当他在祈祷的过程里面，他看到在瀑布的旁边，一片树那边有一个潦草，瀑布的水在不断的冲住那个地方的时候，但是那个雀仔在里面是很平安的，在那里睡觉。他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他就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安息。他就将他自己所有的情绪思念不再停留在那些负面的，他将他转过上帝，是你是爱我的神。他从雀仔在瀑布那里仍然可以安静的里面，他学习到怎样在神的爱中得享安息。当神沉默的时候，他因为他爱你，他要你在他的爱中享安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到二十六节的里面，我们看见神要他的门徒有一段的时间，有一个等候的时期，要他们等候。神要他们学习等候的功课，但是等待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一个预备的时期。这个是我们要不断的反复学习的功课，也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要去学习等候主、等候神的功课。这个功课我们似乎总是学不好的。这个功课就是什么？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往往是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往往是我们意识不到的。 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往往是为了要建立我们里面的素质。你和我却是看不见。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到二十六节，好吗？我们再来读一次，好吗？我们再读一次。有一座山，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牢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麦、马太、阿勒非的儿子雅各、犯罪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兄，都同心合意恳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集，有一百二十人。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生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所以按照他们所领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格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份。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尚与我们同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伯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份。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二个使徒同列。你想一想，你想一想，耶稣升天了，他们在那里等候，在这个十日的等候的时期当中，神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在等候，等候不是浪费时间，等候不是没用的。很多时候我讲过，前面我们没有耐心等候，等候这十日等候，神要他们做什么？在经文里面基本上我们都看见，神要门徒学习什么，如何在一起的祷告。他们怎样一起祷告？他们如何彼此的相交？他们怎样相交？怎样来往？怎样沟通？他们如何一起的读经？如何一起去寻求神的旨意？如何大家同心的顺从神？当你要等候神的时候，请记住，当你等候的时候，祂正在进行祂在你身上的计划。你信不信？我以前不信，神怜悯我，我信心非常的幼稚，非常的软弱。弟兄姊妹，当你等候的时候，祂正在进行祂在你身上的计划。当你再等候的神的时候， 你要知道他正在为你工作。当你要等候神的时候，你要知道在一切的疑惑的背后，他的沉默总是有原因。或者让你顺从他，或者因为他对你的怜悯，或者是一种的考验，或者他要你学习忍耐。这一切的里面都是因为他深深的爱你。这一种对神的认识的观念非常的重要。你的等候就有意义，你的等候就会看见上帝怎样为你工作。从耶稣升天，大家知道到圣灵晓冠落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今天在主日里我们讲恩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在里面。圣灵晓冠这个之间，在十日的等候期里面，其实有三个主要的目的，亦都是我在这一次讲道里面，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二到二十六节要跟大家谈的这个三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先讲第一个。在十二到十五节，我们看见等候主是要使门徒从祷告中活得能力。第十二到十五节，第二个目的，第二个主题，等候是为了要辨别叛徒和使徒。十六到二十节，第三个目的，在等候的过程里面，他为了要巩固这些他被拣选的人，因为跟住下来是什么事？他们就被差派出去。神要巩固这一班被拣选的人。第一，我们先思考等候主使门徒从祷告里面活得能力。等候神的计划，等候神的计划实现，以及等候神所定的时间来临的时候，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信徒得到能力。等候怎样使基督徒得力呢？等候怎样使我们得力啊？我们的人的天性里面不是觉得等候是有益处的，我们没有耐心等候的，我们总认为等候是 不是我们想要的。等候怎样使我们基督徒得力啊？首先等候主，他让我们学习服从。学习服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四节，耶稣吩咐他们等候，是不是啊？还记不记得上一次讲到啊？我们读一读好吗？我们读一读好吗？耶稣什么？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所说过的。一章四节就已经提醒他们，你们要等候。等候是要他们学习服从，因为这句说话里面给我们看见，等候就是一种命令，你们要等候。跟着《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那里又说什么呢？我们再读好吗？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他们服从耶稣说，你们离开橄榄山之后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做什么？叫他们去耶路撒冷等候。他们做什么？当下即刻120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全部走回耶路撒冷，就去等候。耶稣对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他们就等候圣灵降临。我估下这班人是不是全部都这么听话呢？我不知道，但我从我的天性来看，很可能有很多人等到第三日的时候就开始不耐烦了，是吧？或者第四日，或者第五日，做咩喺度等候啊？做咩仲要祈祷啊？唔使做嘢，仲祈祷？第六日，我个人系唔相信门徒嘅等候系容易噶，我唔相信，因为我经历过我等候神嘅时候嗰个过程，我系觉得好唔容易噶。在等候过程里面，我里面所有那种对神的愤怒，对人的愤怒，对自己的愤怒，对周围的人的愤怒，所有负面的东西全部涌出来的。我不相信等候的，但是这节经文你看见神要他们等候，神要他们等候，耶稣就是要他们等候，等候就是要你学习服从。这些门徒都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从哪里来的？从加利利亚北边，从北边一带的地方，他们从一个很遥远很远的家乡走到来这里，从远离自己所熟悉的环境来到耶路撒冷。你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三节那里记载，耶稣复活之后，耶稣有好几日没出现，是不是？他显现了，他给他们看了，跟着呢他有几日不出现，发生什么事？哎，你圣经很熟，彼得做什么？他说我要去打鱼，几日不见耶稣了。他不是没有见到耶稣显现的，他见到的，但那几日面我去打鱼了。他认为什么？白白的等候真是要他的命，攞我的命要等，这个是我们人的天性来的，我们在神面前人的软弱的地方来的。其他门徒呢，你不要以为彼得这样，我们人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彼得就是你打鱼啊， 我跟着你去咯，等啊，等什么啊，我没有这个耐性等啊。耶稣到他们打鱼的地方跟他们见面，后来是吗？后来跟着什么？你又看见耶稣其实是要责备他们。首先责备谁？虽然那句话不是算责备，但你发觉什么？他首先要对付那个彼得。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哇，如果这句话人家问我，如果你老婆问你，你爱不爱我啊？你怎样？你反面啊，你反面啊，你反什么好啊？你使乜咁样同佢讲嘢啫？正常啊嘛，老婆问你爱唔爱佢系正常啊，神问你爱唔爱佢都系正常噶。弟兄姊妹，你睇见吗？门徒跟住去啦，嚟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可以自圆其说嘅。耶稣已经升天，我哋应该恢复日常嘅生活。佢都升咗天啦，我哋应该离开耶路撒冷往北边去，我哋翻到去加利利。我们要回到自己的老本行，我们总不能坐在这里空等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请你仔细听我所说，当你等候主的时候，你绝不能贸然的行事。如果门徒想到要服侍，这些门徒他想到要服侍，他可以对自己说，我们要为基督赢得人的灵魂，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就有很多的事工等着要做，我们有很多的城市需要去传福音。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刚才我所跟你说，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服从，对神要服从，就是当你要去执行，要去推行自己被呼召，你认为你是被呼召被感动的侍奉的时候，你并不是基于任何俗世的属于世界的理由，也更加不是因为我属血气的理由，而是你心里面非常的知道这个感动是因为神呼召我，我完全的信服神。你可以想一下使徒行传的彼得和门徒，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和侍奉的态度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你想到吗？现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彼得和门徒和以前四福音书记载的他们的生力属灵生命和侍奉的态度有没有不同？我发觉有不同，其中一个不同，他们越来越懂得顺从神，他们的生命开始成长。
左右一个
以致小路行传记载初期教会
里面
一个服从神的彼得和这一班的门徒所带出的福音的信息，他们的侍奉充满着能力。如果你仍然坚持根据自己的逻辑性的解释，那你还未学会顺服神。如果当你顺服之前你已经知道所有的事实，咁你嘅顺服系基于你所知道嘅事实，呢个系一个最好嘅选择，因为你知道事实，你知道真相。但系如果你被感动呼召去做一件事，你却唔知道背后嘅理由，或者话一种你好单纯嘅就系、是，哎，神感动我，我就要去做。弟兄姊妹，你正在学习单纯嘅顺服。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你正处于一种的情况里面，我不知道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你在跟随神的这个，你是不是处于一种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里面，神要求你，神要求你什么？在前景一片漆黑当中，信服祂，听从。不看见，你不看见任何的理由，你如果看不见，你看不见任何的理由，你看不见任何的逻辑性，你看不见任何有出路的行动，在这样的状况当中，请你记住，神要教导你单纯的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候主，门徒就在等候中活得能力，门徒在等候中要活得能力。首先，他们要学习什么？他们要学习顺服神。他们要学习顺服神。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先讲第一点，下一次我们讲第二点和第三点。我们学习怎样等候神，等候的过程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我们相信神必定要使我们在他面前得到能力。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主，求你纪念在当中的弟兄姊妹。 主啊，或者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正是处在这种这样的情况的底下，他们人生前面的路，他们正是处在一种漆黑之中。如果你要他们学习等候，求主将你将信服你听从你的这个信心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当他们完完全全的愿意去信服你听从你去等候你的时候，你给他心灵里面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在他们的里面。因为主，你要使他们重新活得能力，你要使他们的生命再一次的经历灵性的复兴，灵性的成熟的过程的里面。主啊，是的，你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你亦都继续在这里工作，我们只能够在面前谦卑的跟主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多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你是背诵经文，请大家一起读出。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恳切祷告。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好，咁跟住咧就我哋报告事项。咁首先咧就系、有冇我哋在座中有冇系第一次嚟我哋教会参加我哋同我哋一齐崇拜嘅有冇？有就我哋點樣稱呼介紹你俾大家認識，點樣稱呼你呢 ？Emma， 歡迎，正常。仲有冇其他？好，咁咧就一陣間我哋兩點半有執委會嘅，咁各位執委正係準時出席參加呢個執委會咁咧就今次係會喺實體喺教會度舉行嘅。咁就生命日糧小組喺2月12日開始，舊約以斯拉、尼希米、撒加利亞、哈該同埋馬拉基書讀經。如果仲未自己讀過舊約聖經，弟兄姊妹咧，歡迎你加入呢個小組，一齊嚟到係研讀呢個嘅聖經，嚟到一齊嘅成長。咁亦都係禮拜二嘅查經班咧，2月18日開始會查新嘅就係羅馬書，咁啊歡迎係弟兄姊妹嚟到參加嘅。就成人主學已經開始新的課程，就是基督徒的恩賜，今天開始了，咁就歡迎你哋係一齊到係學習呢個課程，一齊去發掘同埋發展呢個恩賜，彼此建立你到榮耀神。咁教會呢個陪談員訓練咧，就會係喺2月23日下晝1點至2點半喺崇拜之後舉行嘅。如果你係想係願意裝備嚟到去自己嚟去侍奉神咧，去服侍人咧，咁可以喺嗰個招待處嗰度咧問 Rachel 姐妹嚟到報名咁咧等我哋可以即係同工可以預備嘅教材同埋午餐報告事項就係咁多啦。咁跟住下一張咧就係祈禱事項，咁咧就為到我哋嘅2月12日嘅開始嘅呢個生命日糧小組嘅祈禱啦。咁亦都有成人主日學啦，開始基督徒嘅恩賜啦。還有2月23日陪談員訓練的禱班啦，還有為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祈禱啦。我們用少少時間一起的為以下上的四樣的事情祈禱。一起来到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齐唱三一颂。请你牧师祝福，
让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的应许临到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我们，又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救赎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常都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请坐，默祷主日散会。